这两天的时间来，彼此交通，怎么带领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这样的课程，就是 discipleship training， 所以我们就是其实这个门徒训练这个词是常常听到的，而且那个教每个教会都有听一些那个 discipleship training。现在我跟你们讲的这个 discipleship training 是，就是两个不同的角色来看的。第一个是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个门徒训练，另外一个是从大陆中国人的那个角度来看的，因为门训是就是有看那个不同的对象来带领的方式也稍微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首先看耶稣他到底怎么带领他的十二个门徒。其实他的门徒不仅仅十二个，还有很多的是吧，还有很多，所以当时是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个名字，都是用门徒的名字来代表我是谁，我是跟着耶稣的，那就是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是跟着约翰的，我是约翰的门徒，我是向谁学习，我就是谁的门徒啊。就有一个老师，还有下面有很多徒弟，这个徒弟就是门徒，这个就是这个词啊。后来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了，就是回天国了，回天国之后就是很多人开始传扬福音，后来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去，安提亚教会，安提亚那个地方，其实安提亚也是不是他们愿意过去的，他们本来有一个想法，我们很愿意留在那个耶路撒冷，先把耶路撒冷福音化之后慢慢弄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讲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之后，我们得着什么能力？得着什么能力呢？圣灵的能力，然后我们到地去传福音。那我们先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这边我们看得很清楚，首先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想，就是他们想的是然后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他们的一个解释法。所以他们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愿意留在耶路撒冷，然后不断地把福音传给耶路撒冷的人，然后把耶路撒冷做一个福音化被福音化的城市之后，他们愿意过去犹太和撒玛利亚这个地区。但是神的想法和人的想法不一样，神的想法呢，就是同时进行的，不是告了一段落再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同时，同一个步骤，但是我们的想法是先弄自己的东西，所以后来产生一些逼迫了，受了逼迫之后，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有些人呢，就是到那个外邦人的一个地区了，就是安提阿了，安提阿到那边去之后，就是在那边，就是重新设立一个教会，设立一个教会。在安提阿教会里面的牧长是我们知道一个巴拿巴，和后来还有一个保罗。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在那边的一些人把巴拿巴和保罗做一个他们的宣召士，派到什么地方去？派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这个福音敞开福音是就是同一个步骤来开始，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才产生基督徒这个名字 Christian。 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Christ 加上 IAN， 就是属于基督的人啊。所以 disciple 门徒是跟着耶稣走的人，向耶稣学习的人，这是个门徒的含义。 Christian 呢，就是基督徒呢，属于基督的人。从安提亚教会开始，就是把我们把门徒开始叫 啊 Christian， 为什么？耶稣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耶稣在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门徒，但是耶稣已经不在，但是我们是还是不断地见证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觉得，哦，你的老师在哪里？我的老师在天上，是吗？那这样就是开始你是属于基督的，对，基督徒这个名字开始了。那我们这次那个学习那个门徒训练呢，不是那个学习，就是基督徒训练，就是门徒训练，把我们的这个词 vocabulary 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啊，不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门徒，所以我们应该回去，就是耶稣当时的时代和保罗时代、巴拿巴那个初期时代，到底他们怎么带领门徒的，啊，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思考现在的我们门徒训练。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亲爱的恩主，感谢赞美你，再一次给我们安排有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学习如何做门徒训练，或者如何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啊，祝福我们这个短短的时间，而且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界，让我们看见神赐给我们的意象。求主再一次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感谢你，孩子不配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这个本子里面都有一些那个材料，我们一起打开看一下。银弟兄啊，这个姓银的挺宝贵的啊，他是那个你的祖先是住在什么地方？
江苏。
啊，江苏。最早的祖先可能是在江苏，在上边河南和那个这河北，商朝嘛，是吧？肯定是这姓银的跟商朝有关系的。要不要先讲这个？或者先讲这个？先讲哪个？先讲蒙信啊，姓银弟兄，请念一下。
好，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事，一个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伟大工作，另外一个就是为完成神对普世的计划，训练了十二位门徒。在师父营当中，主为我们留下了门徒训练的榜样，因为门徒训练是帮助完成大使命的最佳方案。
好，那假如什么呢？
假如一个信徒每天向100个人传福音，33年一共会传给四千五百人。但一个门徒若一年训练一个可以倍增的门徒，如此一直延续，累积33年，一共会产生429,796,7,295名信徒。旧约先知以赛亚也说，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在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促成这事。
好，这里可以我们画出两个比较重要的词。第二行，但一个门徒若一年训练一个可以倍增的门徒，如此一直延续，就是倍增和延续这个两个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圈起来，把这个两个词圈起来，倍增和延续。
70年代至80年代，韩国教会经历了巨大的复兴，成为当时世界最复兴的教会。在韩国教会的复兴中，门徒训练的认识普及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巴不得中国教会也能充分认识门徒训练的重要，借着门训小组的发展，复兴与倍增，经历更大的属灵的复兴。
好，这里边我们可以做一个 把这个韩国教会做一个例子，就是真的我们没法想象，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里面，一个北朝鲜和南朝鲜，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啊，那中国和台湾就是没法比了，那么相差太大了。但是北朝鲜和南朝鲜面积也差不多，人口也是差不多，而且刚刚解放那个时候，就是北朝鲜的那个经济水平比南朝鲜还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北朝鲜是另外一个制度，南朝鲜是另外一个制度。对比，一个地方是反对上帝的，一个地方是承认上帝的，一个地方是不允许传福音的一个地方，而且把教会的门都是关起来。另外一个南朝鲜呢，就是有传福音方面有自由，而且很多人开始信神。过了40年之后，北朝鲜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了。那南朝鲜呢，就是亚洲的四小龙之一。但是四小龙非常有意思，除了南朝鲜以外，其他的全都是华人的一个势力了，香港、台湾、新加坡。所以台湾那个新加坡都本身已经海外有很多华人，所以自己中间有些联络，所以成为一个小龙是就是没问题的。单单很出色、很特别的另外一个势力出来，就是南朝鲜，没法想象。而且南朝鲜发展的一个思想结构里面，基督教的贡献非常大，非常大，很多人是不太知道的。比如说，就是南朝鲜一直做一个贫穷的国家当中，有一个总统，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评价，一个是经济建设者，另外一个是独裁者，就是朴正熙。那朴正熙他带领的时候，他是个军人，他对这个方面不懂，所以他找一个人去，请他来教育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位是就是长老，这个长老他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机构，在一个小小的地方里面，他是中低的一个人，中低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中低的一个长老，他的思想是非常出色的，所以那个朴正熙呢亲自找他去，我们这样韩国人这样下去没有希望，先改造精神世界，请你帮一下好不好？那这个长老呢，好，就没问题，然后开始一个迦南，就是农军学校，迦南农军学校，然后这个地方开始很多那个军队里边的那个司令啊，或者中央政府里面的一些部长级啊、副长级啊，他们都过来向他学习一个礼拜左右。他们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先开始成功祷告会，信不信就无所谓了。就是我是怎么带领，就是成功祷告会，然后给他们讲一些内容。那讲课的内容是都是怎么能孝敬父母呢？先回复一个家庭的那个重要性，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做一个早上的提早啊，然后让他们做一些劳动啊，从早上到晚上这样做。吃饭的时候怎么吃饭？一粒米也是很宝贵，或者是而且那个牙刷的时候，就是那个牙膏用多少，这个一个很细细的跟他们讲，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是通过这个来，他们知道到底怎么样要生活。特别呢，给他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方法，就是圣经里面我说了嘛，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能力里面，凡事都能成。这是一种positive thinking method， 积极的那个生活态度，把这个给他们。所以这个过了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在韩国就是在军队里面，因为军队是很要紧的，军队里面的一个口号是什么？凡事都能成，不要灰心。如果前面有个就是很大的难处，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退后。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凡事都行， 但是他们把这个耶稣基督里面把这个词省略了，因为他们不是个基督徒，但是把这个圣经的一些积极的一个啊这个思考方式都传给那个很多南朝鲜的所有的老百姓，然后呢从军队开始整个社会都学习这个。所以从那天开始，就是韩国人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些改变，而且经济也是开始提高，而且他们心里充足一些信心啊，因为没有信心什么都不行啊，就是失去了意向，失去了信心，这个国家是就是不行的。但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里面，就是教会通过一个中地的长老来改造整个韩国人的思考方式，特别是那个在教会里面很多牧师讲道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那个经济方面呢，或者那个每个人的那个精神世界的素质比较低，所以牧师的那个影响也是很重要，那个用讲道的方式来教导很多那个地方，这个起来了。但是对教会的复兴来讲的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门徒训练。因为教会里面呢，就是一般的牧师不怎么强调门徒训练，好像是这个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training 是一种那个就是大学生的那个学生工作的团体里面比较流行，是吧？教会里面牧师是不是给长老或者给那个执事是不是带领门徒训练呢？不做，包括我从来没有做过在教会里面，因为我没有学过。我知道这个门徒训练是什么，但是没有学过。念了7年的神学当中，没有一个教授给我们教门徒训练的重要性，所以知道很多，但是实际上在牧养的一些工作当中需要的东西呢没有学成。传福音怎么传福音呢？我们学的是传道学，不是传道法。所以传道是如何重要，但是让我传道的话请你们我教你们怎么传道，请你们传道，不是我传道，因为我本身不懂。就是在神学里面就是这样学过来的。所以在那个牧养的一些那个侍奉当中啊，就是除了那个讲道以外，或者行政方面以外，我自己本人闻讯呐，或者传福音这个方面比较软弱，特别差，所以我觉得这不行啊。所以我开始就是学习门徒训练是什么，传福音这个是什么，就是到处都有这样的那个培训营，我都去报名，都向他们都学习。这时候发现什么？有些教会很复兴，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地方是就是以培灵为主的一个复兴，天天有一个分兴会，通宵祷告会，不错。这个是主要是那个以牧师为主的一个这样的那个带领的方法。另外一个是就是以门训为主的一个复兴的教会，那个呢也有牧师，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每一个平信徒都做一个小牧师啊。所以我们看那个目前的我们教会到底如何，我没有念过神学，我没有资格牧养，在北美这样的话可以了，没有问题了。但是在国内，在家庭教会里面哪有牧师啊？偶然可以看得到长老，有些执事，基本上都是平信徒。在那个三支教会里面也有受过神学训练的牧师和长老，因为有些机构，但是有一些家庭教会呢没有这样的那个组织，所以他们比较困难。但是他们的教会还是继续复兴，这就是神的带领。所以每个平信徒应该做一个小牧师。在韩国是把这个用什么方式来做的呢？细胞小组就是每个礼拜五白天也好或者晚上也好，就是10来个人都坐在一起，然后有一个细胞小组组长，那个组长带领组长和副组长这2个人带领， 就是等于是他们的属灵都覆没了，一个人做一个主席，那一会儿一个人讲道或者查经，查经完了之后一起祷告，有什么问题一起祷告。牧师他不可能访问十来个或者100多个的那个细胞小组，但是牧师呢可以召集这个细胞组长，如果礼拜五做的话，先礼拜二左右先召集，然后这个礼拜你们应该查经的时候重点是什么，怎么带领祷告，题目是什么，先培训那个小组长，小组长之后这个组长都回去按照这个方式来做。那这样的话虽然是一个牧师，但是牧师下面10来个或者30来个50来个那个小组长，那小组长等于是小牧师了啊。所以牧师和下面的人都是一脉相通。核心是什么？如果牧师他一个人做，他就是受不了了。传统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有牧师，有很多啊这样的那个负担，有很多工作。那现在门徒训练的一个方式是什么？牧师在上边，牧师上面比较核心的同工，耶稣也是在这边吗？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就是3个人，12个人当中3个人是核心的同工。所以关键的时刻不是耶稣召集12个人，就是先召集3个人，然后再12个人，12个人就是还有下面500个门徒。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牧养教会，这是门训式的一个牧养的方式，这个是就是传统式的，这是传统式的。为什么由牧师一个人来负责整个教会的工作？那现在呢，这个是门训式的牧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牧师和下面的信徒，是不是那个管理的那个立场？这是协助的或者合办的啊，不是我一个人做，请你我们一起做啊，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了。所以北美我们就是中国学人的侍奉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门徒训练啊。因为我们请牧师来天天照顾我们，这是不可能的。那这样怎么办呢？自力更生啊，自力更生，有自养、自助、自传，这就是真正的三字精神，是就是我们的精神啊。这个三字精神是就是传教士弄起来的，后来就是解释法夫一样，因为就是带一些政治色彩，就是改变了。但是原来的三字精神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做一个就是门徒训练方面的一个牧者。那我们再看一下圣经，门训小组到底是什么？那门徒训练方面有没有那个圣经的例子呢？我们一起打开那个民数记第27章，民数记第27章15节到23节，这边的内容是什么呢？等一下，这个内容的重点是什么？这里边出现两位比较重要的人物，一位是谁？摩西，第二位耶稣亚。摩西和耶稣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我们从22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耶稣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他在头上，祝福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这是什么典礼呢？就是按手典礼，不是把他做一个牧师，不是按理牧师的一个典礼，就是把耶稣亚做一个摩西的继承人， 摩西的继承人。耶稣亚是从哪出来的？耶稣亚和摩西呢，从旷野已经开始做童工。从埃及出来的很多人呢、啊，从埃及出来的很多人当中，基本上都不能进去迦南地，都死在旷野里面，只有两位才可以把他们引领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其中一个就是耶稣亚。耶稣亚呢，就是摩西的门徒，这不是有一天突然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摩西是谁，那就是耶稣亚一直在旁边向他学习啊，所以摩西一直带耶稣亚，后来呢就是耶稣亚做一个他的继承人。那我们再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五节，第二章一到十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两位比较重要的先知，一位是谁？以利亚，另外一位是以利沙。那我们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预备起。耶和华要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亚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不得离。这里面可以看得到这两位，伊利亚和伊丽莎。伊利亚可以说是老师，伊丽莎是他的那个徒弟，一个门徒之一。现在这里边就是很关键的时刻，出现两位，而且伊利亚说，伊丽莎你不要离开，你住在这里。但是伊丽莎说，我不为你，我还是不离开你。这样的徒弟的态度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你心定下来向谁学习，那应该学道理，学道理。那伊利亚是不是他是完全的一个人？有没有缺点呢？知道他的缺点是什么？伊利亚的缺点是什么？有没有他优点呢？有吧。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这是肯定的。保罗，我们觉得保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人，有没有缺点呢？有啊，有不少啊。就是当时神还是使用他。比如说有一个人说，哎呀，你是我的保罗，我把你当作保罗，我做一个提摩太向你学习，这样的态度好不好？好不好？好嘛，啊，那你是，比如说你是我的老师，哈，我想把你做一个保罗，我呢，提摩太，这样保罗和提摩太的这样的关系来向你学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人也有很多那个缺点，不单单不想学习，而且反对他。后来这个老师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不是以前说把我做一个保罗，你做一个提摩太这样的关系的吗？他说是的，但是你不像个保罗，所以我不能做提摩太啊。如果这样的话，学不了多少了。他没有要求把他这超过伊利亚的这样的有能力的先知。另外一个是巴拿巴和另外一个人的那个例子，那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26-27节，那我们弟兄们一起念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九章26-27，预备起。
保罗到了路撒冷，将两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奉耶稣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了来。
好，这里看有两个不同的成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两个不同的图，一个是什么图？门徒，另外一个图呢？使徒。所以基本上除了使徒以外都是门徒。你看这边讲他们没有基督徒这个词了，就是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哦，这是初期时代的基督徒，他们的名字就是门徒。嗯，但是这里边巴拿巴出现，巴拿巴不怕别的，就是他完全相信扫罗的话，然后巴拿巴用他的一些品德，他的名义来把扫罗介绍给使徒们。再一次打开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25-26，好，请姊妹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他又往大主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时候才开始基督徒这个词出来。扫罗现在他住在什么地方？扫罗住在什么地方？大属去，他住在大属。那谁过去的呢？巴拿巴过去的啊。所以扫罗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刚刚信神，刚刚见面主。这时候很多人怕扫罗，因为扫罗是不是支持教会的，他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很多使徒就是怕他的时候，巴拿巴出来，这位是，这是真的，真的见面神。下一步呢，他回去，在自己的家乡里面侍奉。这时候，巴拿巴是已经成为安提亚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他需要同工，这时候想起来了，就扫罗。这扫罗很有能力的人，很多人不怎么承认他的悔改信主的一个历程，所以巴拿巴他亲自下去把他引领到大树来一起释放，青出于蓝。这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巴拿巴是原来的领袖，后来呢扫罗超过巴拿巴。我们再打开圣经使徒行传13:13，这里边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词，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13:2什么呢？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为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巴拿巴和扫罗，好，下面再看一下七节后一半部，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都是巴拿巴把这个名字放在前边了，巴拿巴是领导，扫罗是就是第二个位置。然后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头一次出现保罗，所以扫罗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保罗。然后马上开始13，把这个名字扫罗的名字改成保罗之后，13呢，保罗和他的同人，就是保罗的名字放在前边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扫罗是原来是小小的人，巴拿巴把他引领到神的面前，巴拿巴保证，巴拿巴做他的老师，巴拿巴一直带领他。然后呢就是也下一步呢，巴拿巴把扫罗当做他的同工，培训好了之后，下一步呢 巴拿巴放在前边，而不是保罗放在前边，啊，所以门训就是这样。所以老师，如果我们做一个门训的时候，不要单单看现在我带领的学生的水平如何如何，信徒的水平如何如何，将来他肯定会超过我自己的工作的一些范围或者能力。你们有这样的意向就好了。我是巴拿巴，我们的学生就是扫罗，我希望我们的扫罗将来成为做一个保罗，啊，这样的时候门徒训练的效果非常非常大。那保罗之后呢，这个保罗怎么带领别的人呢？我们查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二节，提摩太前书，好，这个弟兄们应该念，预备起，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归于你。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先信神，信主耶稣基督，这是原因。结果呢，做一个儿子，真正的做一个真的儿子了。因为保罗没有结过婚，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他也是非常孤单的一个人。因信主的缘故，提摩太成为他的儿子了，啊，做一个儿子的话，就是长期追随，还有情同父子这样的关系。我们再打开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二节到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二节到四节，类似的内容，我们一起念，弟兄姊妹一起念。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继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借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见你，好叫我充满快乐。好，这里边这是提摩太，这是亲爱的儿子，而且每次想念提摩太的时候，什么？就是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见你，让我的心快乐。就是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本来是什么关系呢？老师和门徒的关系，变成父子的关系。做一个门徒训练的话，老师呢带一些父母的心肠来带领，父母的心肠来。我刚刚做一个父母，啊，我40岁的时候才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因为啊，为了那个国内的侍奉，我们一直拖，因为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已经，神呼召我做一个中国侍奉的一些工作人员，因为我是在牧师家庭里面长大，啊，然后从小开始妈妈对我说，你出生之前我已经把你献上给上帝了，啊，所以你以后应该做这样的工作。就是妈妈从小开始在她的耳朵风挺强的啊，我这样长大的。然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是老师那个调查以后，我们的学生想做什么，想总统的请举手，三分之一都是举个手，想当军队总司令举手，基本上都举手，最后一个想当总理的请举手。那哇，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总统总司令和将军和那个总理，基本上没有别的职业了，但是一个孩子没有举过手。所以老师问他，你想做什么？那个孩子说，我想做牧师。好，想做牧师的请举手。 那一个孩子就是举过手，那其他的孩子都笑了。哎，你不想当总统啊，当牧师？就是小学一年级，他知道什么？什么都不懂，就小孩而已。但是神，赐给他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心，这是神赐给他的。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就是不断地想做这样的一些，属灵工作方面的工作人员。后来，进入神学院，那么神学大学，那么念大学的时候，如果我既然做一个牧师、传道人的话，在哪里，在哪个方面做呢？这时候就是神再一次呼召他，让他做一个，就是中国侍奉这个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也奉献了。奉献了之后呢，当时，就是南朝鲜和这个中国之间没有什么任何关系，没法进去，当时开始已经学习波波莫佛了，然后到底就是中国文化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就是重新开始学习。后来结婚，就是结婚比较早，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已经结婚了。找到了那个我的那个就是爱人，然后我怕人家把他拿走，就是我怕，然后赶紧跟他订婚结婚了。很多人都反对啊，我们两家基本上都反对，太年轻嘛，大学生四年级懂什么呢啊？但是就是爱情太深了，没法上，因为两个人都上的话，谁生活谁付一些学费啊？那这样我爱人就是他不要上学了，然后他开一个就是教音乐的弹钢琴班，给小孩子就是教弹钢琴，然后就是开始生活了啊，所以我占他的便宜来生活的，所以他先给我做一些付出一些牺牲，当时我心里想，好，你先为我做一个牺牲，我一定让给你再一次安排，让你上大学，啊，而且如果有机会，让你拿一个博士学位，啊。后来我们就是结婚的当天，我们宣布，种种原因，进去国内，当时从外面进去国内非常不容易，什么时候开门，谁都不敢说，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因孩子的缘故。孩子拉父母的腿儿，父母不能走，啊，所以为了这个将来的侍奉，中国的侍奉，我们宁愿放弃生孩子，啊，这是当天我们说了之后，就是一直不生孩子，所以很多人都问呢，牧师，你们为什么不生啊？祷告不够啊？或者什么？我为你们祷告，或者有什么毛病啊？是啊，毛病很大，所以我们不能生孩子了啊，就是这样过来了，就是结婚过了十年之后，我们1980年结婚，然后1988年离开汉城，先去香港，然后1989年七月份六月结束之后，七月份就是才进去的。所以我相信什么，就是人家都离开的时间就是我进去的时间了，因为就是就那个寻风有一个这样的寻风，这里面是最平安的，很多人怕就是北京是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当时那个北京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靠着信心来进去，也没有什么任何签证啊，就是南朝鲜和中国没有什么建立就是建交关系，所以当时有一些商人可以拿到一个临时签证，一张纸上可以盖章的，不是护照上盖，特别是另外一张纸上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月的或者两个月的拿过去，然后在国内带着，有的时候就是公安局的朋友帮我们延长，有的时候没法延长了，那就是非法拘留一段时间，那出来的时候就是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啊，几个月就是出国的时候，就是人家看一看，然后最后走，这样通过，这样的生活好几年了，好几年啊， 也感谢主，就是当时没有孩子，就是我们可以活过来的。如果有孩子的话呢，我们真的没法进去国内了，因为孩子不能说谎话，大人会编很多话。我可以讲，就是我是谎话大王了，人家都问我你是干什么的，那我怎么回答？啊，我怎么回答？我是啊，传道人。但这句话不能说呀，我是学者，我是做生意的，我来学习，我想做生意赚点钱，很俗气，这样人家不理我了。啊，而且当时就是有很多北朝鲜的学生啊，啊，因为北朝鲜和中国关系很密切嘛，所以有一个就是留学生楼里面，南朝鲜的就是我们一家，其他的啊就是前面对面全都是北朝鲜的学生啊，所以挺敏感的，而且他们看起来我是身体比较好的，而且当时刚我在军队里面当过3年的军队的牧师，南朝鲜有这样的制度，所以啊。就是训练方面呢，其他方面都比较好啊，不什么打乒乓球啦，或者打网球啦，什么都是就是运动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怎么想，这个人是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务。其实南朝鲜背景的人不能来中国的时候，他们怎么过来？肯定有些后面有些啊背景的，所以南朝鲜的情报局。把他们训练之后，先送到香港，拿一个香港的公民的资格之后，再送到北京来，就是监督，或者那个，看一些那个做一个特殊的工作，所以他们把后面把我们叫特务，哎，叫特务来了，到这块去了，所以说看了，但是感谢主啊，神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神解决的方法是很奇妙，就是通过我爱人来解决的。当时我爱人刚搬到北京来，气候不一样，因为南朝鲜又去香港，然后北京完全不同的一个气候了，所以很干燥啊，或者什么呀，就是不好适应，天天感冒。那北京感冒就是治疗方式呢，也没有特别的。如果在香港的话，可以上医院吃很多药，就很快治好，但是北京上医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药，当时啊，然后说什么多喝水，一天你喝一瓶白开水，还有你吃一碗就什么一碗面条或者那个方便面，当时方便面刚出来，然后你吃完了之后马上睡觉。这是我的一个方法。所以有的时候北朝鲜的那个同学，这个特务今天不上课啊，怎么回事啊？敲门进来，躺着呢，啊，感冒了，是感冒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身体怎么虚弱呀？有一天出去买东西，应该骑自行车，我爱人当时会开车，不能骑自行车，所以那个北朝鲜的学生觉得很奇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连骑自行车也不会骑，我是一个负责人，我不可能把这些人做一个特务的了。而且他们经常来我的房间，当时那个把我们的那个就是杯子跌的不是很珍贵，所以这个不像个样子，不像个这个受训练的那样的军人那个就是生活的方式。后来慢慢他们打开他的心门，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人不是特务啊。所以有一天特别是12月31号晚上，就是过迎接新年的那一天，就是北朝鲜的同学有一个很就是很热闹的一个送酒迎新的晚会，他们请我们，就是我们买很多东西那么参加他们的晚会了。晚会那个结束的时候，我跟妻子起来，给他们做一个朝鲜方式的一个鞠躬，就是每年新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礼貌。那朝鲜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直接在那个地板上做一个大的一个鞠躬。我给他们做了，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长辈啊，长辈给下边的那个弟弟或者妹妹做这样的啊，而且头一次受到南朝鲜背景的人给他们做，所以我们做了之后，就是就是我爱人就是说了几句话，马上变成一些啊啊，他们也是受了很大的感动啊，不少人都流眼泪啊，然后说有一个负责人起来了，起来了之后，他们说同志们，我们已经过了半年，差不多知道这个李先生父亲的一个生活态度，他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把他们做一个我们的哥哥嫂子好不好？好不好？他们都说好。那把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使馆人员，如果谁告诉使馆人员，那天晚上你没有命，知道吗？就是他们说知道啊。然后那天开始，他们把我们叫那个哥哥大哥大嫂了，就是这样生活。有些人就是认识真理，有些人受洗也受过的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呢，真正的用特务的方法来给他们做一个门徒训练的，真正的。就是门训，当时我感觉到门徒训练非常要紧，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方法。当时我又看到什么？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不可能住在这里，因为孩子不能说谎话了啊。我呢可以编很多故事，但是孩子不能编。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不对的啊。虽然是我的意向，我的目标是漂亮，很好，好听，但是我已经违背了神的第一个命令。大使命是后来的一个命令，是吧？第一个命令是什么？你们生养众多，结婚应该生孩子，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生孩子。但是我们是用人为的方法来不生孩子，这是不对的。后来我们发现，主啊，对不起你啊，我真的搞错了。向神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一个悔改祷告之后，我们想生孩子，但是年纪大了想生孩子没法生孩子了没法怀孕，所以我们一直祷告。1996年1号，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就是念博士后，就是考古学人类学这个方面的，1月1号早上第一个祷告题目，神啊，我向你做一个悔改祷告，我搞错。第二，现在中国已经自由了，可以生孩子了，但是中国的一个法律来讲的话，只能生一个，我可以生几个，但是我还是愿意遵守国内的那个一个规定。但是如果双胞胎的话，这没问题，所以你一次让我们生双胞胎好不好？那然后定下来双胞胎，那名字怎么起呢？这是父母的一个权利。当时我的一个负担是什么？就是想找一个挪亚方舟想找那个挪亚方舟的。所以主啊，如果你让我生孩子的话，第一个孩子叫挪亚，第二个孩子叫方舟这样定下来了。然后就是有一个属灵的长辈给我一个字上面我写下来，就是那天起1996年1月1号，就是我们的名字下面一个是挪亚，一个是方舟，写下来，然后天天看这个名字，然后天天祷告。天天我们念什么圣经呢？就是有几个，这伊丽莎伯怎么怀孕的，还有玛利亚怎么怀孕的，还有撒母耳的母亲怎么怀孕的。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不念别的，就是天天念这个，天天念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关于生孩子的，我们专门找这个，然后不断地念，不断地念的时候，每次首先做一个悔改祷告，然后仰望神，还有念圣经啊。后来，就是美国的、韩国的，还有中国的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就是。就是96年夏天就是怀孕了， 就是怀孕了，怀孕之后就是九七年，去年四月份生孩子，在北京协和医院里面生的。我们是怀孕在外面，然后出生之前就是回到国内，让他做一个北京人，所以很多人就是把我们叫傻瓜，因为有一个香港朋友住在北京，他们是生孩子之前来加拿大，生完了两个月之后回来的，我们是反过来做的。你怎么这么傻瓜？就是加拿大这个是公民是什么？我想做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弄得到，但是在北京出生时，这是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一次机会。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我不是中国人，就让我的孩子做一个，就是北京出生的，永远做一个记号纪念。这生孩子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女儿了，就是那天就是接孩子，就是刚看就是女儿，那就是我脸色，我的脸稍微变了，因为挪亚是男孩的名字，但是出来的是这个女儿，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后来想来想去，跟很多人都是那个都是商量过，连跟王牧师也是商量过，后来跟人商量就是没办法，因为跟神已经定下来，第一个孩子就是挪亚，不是按性别来定，好，这是你是挪亚了，这是你的命了，没办法啊，你的命这样定下来了，就是3500年以前的挪亚是男孩，但是现在21世纪的挪亚是女孩，这样定下来。我为什么讲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的以前的有一段的生活是非常不正常，因为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样的时候才幸福的啊，所以我们才现在明白什么做父母多辛苦啊，而且40岁才生一个孩子，就是在我的眼前听祷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过那个父母的心肠，做一个父母挺辛苦的啊，你们也是，有些人已经做一个父母，有些人是很快做一个父母，挺辛苦。做了父母我才明白，就是疼爱孩子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以前是我没法明白的，嘴头上是明白，但是心里边没法体会。那现在我体会过做父母是什么，扪心就是这样，做一个父母，单单做一个老师不够。保罗培养提摩太的时候，一个是老师的态度，另外一个是父母的态度来做。我在国内做了不少时间的一个门徒训练，当时我没有孩子，所以把我的所有的精力投入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就是当时的一个门徒当中50%成为现在做一个传道人了，传道人50%呢还是不离开这个信仰，在做一个老板或者这个公司里面做什么，都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回顾起来，当时就是尽心尽力来做他们的老师，也做他们的朋友，也做他们的父母，这样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门训不是单单为了复兴